首先我们今天要开始讲教会啊，什么是教会？我们通常最浅显的想法就是教会就是教堂嘛，那这样讲不是完全错误，不过里面也有很深的道理哈。教会是上帝的家，哟，上帝还要住一个地方吗？这些是一个比喻的说法，上帝并不啊，我们姑且这样说吧，真正的跟人住在一起，但是我们也必须说，就某个意义来讲，上帝也真正的跟人住在一起，借着圣灵跟圣徒住在一起，那么将来在新天新地里面那种同在住在一起是完全的。那教会是上帝的家，我们也记得教会是基督的心腹，教会是耶稣的身体，这些我们多多少少都知道，但是是什么意思呢？我们就再去想一想哈。我们就从我们一般来讲嘛，教会就是教堂嘛，隔壁这个地方是教堂，是教会。那它有什么特点呢？星期天的时候有一堆人，可能很多很少，在那里唱歌啊，听到啊，这样子啊，这是教会最基本的一个定义。教会不可以是一个人。如果鲁滨孙在荒岛上面，他是基督徒，他可不可以说有教会生活呢？我们可以说他是有了啊，因为他是不得已，他不是故意不参加教会，他没地方可以去。当他在祷告、在读圣经的时候，有三位一体的神跟他在一起，然后他在读经祷告的时候、唱诗歌的时候，他所唱的是其他地方的教会的弟兄姐妹写的，也可以说心灵相契。现在的文化包括电视和电脑，有的时候会对教会生活有个妨碍，所以有些基督徒呢就不太想去教会，或者是圣诞节才去一下，不太去教会哦。但是也知道需要听到啊，需要有一点跟其他人接触呢，那我们就看电视嘛，我们看好消息频道嘛，有最好的人在那里讲道嘛。尤其星期天早上我们就打开来，这讲得很好嘛，不好我们写信打电话说请他换一个嘛。那我们在教会在家里面舒舒服服坐在沙发上面，我们看电视，看最好的讲员，听最好的诗歌，最好的敬拜赞美团，这样我们就敬拜上帝了。各位，可是千万不要让这件事发生在你生活里面。除非是不得已，否则我是非常不鼓励人，甚至我非常反对你在星期天早上，你有教会可以去，可是你在看电视或看录影带，看教会的电视或录影带，因为那个不是教会生活。那些如果你要补足牧师讲道的不足，你看是可以的，但是不能取代你在教会的生活，活生生的血肉之躯跟其他的活生生的血肉之躯，或者死掉的圣徒的交通。死掉圣徒就是我们今天唱卫斯理的诗歌，我们今天听好久以前的人，他们的工作接着圣灵还临到我们，所以我们跟圣徒在一起，这个叫教会。教会必须是一群人，所以教会最简单的定义就是一群人在一起。一群人可以在一起打麻将，一群人可以看棒球、看足球，一群人可以在那里示威游行，一群人可以在那里开会。那教会是一群人在干什么呢？教会是一群人奉耶稣的名、奉上帝的名。就是这个聚会呢，基督教会一定是奉耶稣的名聚会，那这不光是一个名而已，实质也必须是。因此如果有些教会说我们在这里呢，我们这个教会呢就是做福音预工，我们这个教会开放给社区，我们做安亲班，我们做这个客服课，那我们也不要提耶稣，免得人家不好意思。如果你不提耶稣，这就不是教会。我这样说是因为现在很多教会传福音讲上帝讲耶稣，连牧师自己都不信，会有更是不信也不来，于是我们就搞一点别的活动。各位，这个说的好听是福音工，说的难听这是悖逆上帝啊。如果你是别人的妻子，你故意隐藏身份，或者你是丈夫，你故意隐藏身份，不说我是谁的丈夫谁的妻子，把你的戒指拿下来，那你一定不安好心，你在勾引其他第三者。我们在教会里面大家在一起聚会的时候， 那个聚会，不管是布道会、是培灵会、是平常聚会，如果是教会的活动，即使是教英文、克服安亲，这些都很好，我一点都不反对这些教会能够向社区开放。但是我们如果是教会，如果是基督教会，一定要奉耶稣的名。你在安亲克服班，或者你做这个健美操，你都可以做这些。但是如果你是不提耶稣的话，那么那个不是教会，那就是社区服务。如果我们基督的教会做这些事，那就跟其他的一样，那何必呢？有什么特质呢？那就不用了嘛。我以前在美国的神学院读书，那是一个新派的自由派神学院，他们为了表示他们很前进、很进步、很跟社会结合，所以他们开的课跟圣经几乎都没什么关系。我们的教授也鼓励我们上亚里士多德的课、康德的课，去别的社会系上课。我有一次曾经想修一点圣经，他说你来这里修圣经干什么？这种前进的思想在台湾教会现在也有，我们不想多讲耶稣。各位，结果呢是结果神学院也没有人要去，因为我如果要上亚里士多德和康德，我何必到神学院的教授这里上嘛？我到哲学系去上就好了。如果我要学烹饪，我去买录影带就好了，我何必到你教会来学呢？如果这些东西神给你负担要做，可以，但是如果不是高举基督的名，那就不是教会，这工作就不要奉教会的名在做。教会一定是讲耶稣的，美其名是福音预工，到最后没有福音，只有预工，到最后预工也没有了。教会是一群人奉耶稣的名聚集在一起，因此如果上帝的爱、上帝的权柄在我们、上帝的话在我们心中没有，教会自然就慢慢会衰弱了，越来越就自己制造一个慢性的自杀，让人觉得信耶稣没有什么，我去佛教、我去无神论、我去童子军，我一样能够得到这些。那么我们所讲的不是在讲耶稣，教会如果不是奉耶稣的名聚会传讲上帝的话，这就不是教会。我们是在讲这个世界没有的，就是耶稣基督。所以教会是一群人在那里呢奉耶稣的名聚会，是在传讲上帝的话，这是教会啊。但是还不是只有停到这里，除了在传讲上帝的话，在讲圣经里的律法和福音，在讲耶稣基督的拯救、上帝的权柄，在讲这些之外，或者同时，教会一定要有圣礼。圣礼在基督教里面就是圣餐和洗礼，这个洗礼的果效和圣餐的果效是一直继续在教会的聚会里面。教会要有圣礼，否则就不是教会，否则就是一个聚集的地方。那为什么圣餐会这么重要呢？我们也等一下再讲。那不但是有圣餐，不但是有讲道，教会呢，一般来讲，我知道有少数的教会说我们没有领袖的，或者所谓天主教的圣品阶级，我们大家都是平等的。各位，这个是不合圣经的。教会不仅是一群人，而且是一群人奉上帝的名，而且是传讲上帝的话，而且是有圣礼的实施，而且必须有带领的人。带领人我们可能叫牧师，可能叫长老，一定有带领的人。上帝在罪恶的世界也好，将来在新天新地也好，在没有堕落的伊甸园也好，总有人在带领。我们在伊甸园里的时候，亚当在带领，包括引导夏娃。我知道很多人不喜欢听这样的话，很多说我们现在民主大家都平等，可是圣经上上帝总是借着一个人也好，一群人在那里带领。这带领包括他有权威的传讲上帝的话，而且包括有权威的安慰那些需要安慰的人，也包括有权威的责罚，或者是这个 discipline 管理这个教会里面的人。这些我想在教会里都很少听到，各位可能在你在教会这么久都没看到过哪一个人被责罚，大概只有牧师被罚了赶出教会吧，大概牧师不太敢责罚人的。 我们在讲教会，如果耶稣的妻子、耶稣的身体、这个心腹教会，如果对耶稣不全心全意的爱和喜悦的话，那就是一个不贞洁的妻子。刚好在圣经里面，新约旧约都有讲到这个状况，而历世历代也都有。我们感谢上帝，虽然我们是不贞洁的妻子，不过上帝还是爱我们，而且上帝的救恩和权柄最后终会叫教会整体都是圣洁善良的。在历史过程里面，包括从亚伯开始一直到主耶稣再来之前，有各式各样的教会，有的比较好，有的比较糟，但是只要是奉主的名聚会的一群人，传讲上帝的话，有上帝设立的仆人在那里管理，这就是教会。在北美或者在欧洲台湾以外的那种华人的教会，大概都是从查经班开始，后来人多了就开始有一个教会了。这些热心的弟兄姐妹们可能都是原来是学生，或在餐馆打工或做生意，但信了耶稣，很爱主，那么慢慢人多起来了，但是他大概自己有自己的工作，是教授，是商人，他不可能全时间照顾这个教会，于是呢就请一个神学毕业生来做牧师。这种状况是很普遍的，所以我们也感谢主啊，神这样兴起华人的近代这二三十年这些教会。但有个很大的危险，这危险就是牧师在教会里就像一个雇工一样，我是聘你来的，你做得不好我就请你走。各位，这也不合圣经，但是我知道这很难，因为我在世界里面，给钱的人是老大，拿人家钱的人是老幺，给钱的人最有权威，拿人家钱的人就手软嘴也软。所以牧者呢，常常在教会里面是最没有权威的。尤其我们华人对奉献的观念、顺服观念不大有，我们就常常讲，我奉献就是养牧师的，所以牧师讲的不好、做的不好，我就请他走路。各位，这些都是危险的，这些有的时候不能不这样做，但是我希望我们有个观念，那观念就是，教会是上帝设立的仆人在领导会众的。所以牧师不管怎么不好，我知道实在是太多很不好的现象，但是当我们把牧师请来请去呼来呼去的时候，而牧者自己也不知道自己有上帝给的权柄的时候，那就是现在在北美啊、欧洲华人教会那个乱象。这个乱象呢，在圣经里也有讲，在圣经里面呢，在民数记第十六章，有一次可拉党的悖逆呢就特别明显。我在看可拉党的时候，我觉得看今天在华人教会情形真的非常像，可能西方教会也差不多。尤其是我们更正教从改教运动以来，大概就是群龙无首，每个人看圣经高兴就自己成立一个教会，然后教会之间非常多的不一样。那我们今天华人更是了，摩西在带领以色列人，神给摩西权柄，那么当神把他的话传给以色列人之后，同样的当神把他的圣灵分给七十个长老和其他人之后，这是很好的事，但这好事就造成了麻烦了，就有可拉党来挑战摩西的权威。他们也是立位人，他们讲的话真的像今天说信徒接祭司，我不想听牧师的话，不想听长老的话，我要自己来，很像。他们说摩西亚伦，你们专权。各位，世界现在又是民主是大潮流，浩浩荡荡，所以连教会也这样讲，民主不一定是坏事，但是我总是提醒弟兄姐妹，世界的潮流不管是民主是独裁是科学是环保是任何东西，它都一定是相对的，不会是绝对的好，也不会绝对的坏。当教会一旦迷上这些意识形态，那就偶像崇拜，教会也打折扣了。虽然教会很迷信民主政府也很迷信民主，世界怎么样我们不去讲，可是在教会里面 人民或者群众的意思一定要听，没有错，但是我没有看到群众可以有最高权力的。当然牧师专权就跟独裁也是坏的一样，但是圣经里面的讲法的确是有那个领导者。可拉党就说了，我们大家都圣洁，我们大家都从神那里领受到了上帝的祝福，耶和华在我们当中，你们为什么自高，高过说高过耶和华的会众呢？那么这一次以色列的悖逆跟别的悖逆不太像，别的悖逆呢可能是拜偶像，是淫乱，是贪财，是贪吃，都不是好事。可是这一次的悖逆是好事，我们也要来做主的工作，我们不要只有摩西一个人在做。好，各位，我们再次说，求主帮助我们小心听，小心讲，小心理解。我没有说牧师要专权，我也没有说会众的意思不重要。我知道牧师会犯很多的错误，甚至会把整个教会带错了，这太多了。我们今天想神学院的水平跟法学院医学院比一比，老师和学生的素质比一比是怎么样呢？起码我们不能说特别非常好吧，让我们也承认嘛。哥林哥前书讲得很清楚，神拣选了世上愚拙的，我认为那个有字面的意义。好，不管怎么样，因为牧者的比较差一点，于是会众就不服气。就算牧者很好，像摩西这么好，会众也有不服气的时候。这一次又是最好的理由，我们不希望你专权，我们希望大家一起来决定事情。哎呦，摩西没有话讲，因为这是群众和群众的代表的意见。这个假全会众都在拜金牛犊，摩西一个人可能跟他们全部对抗。现在不是，我们都想来服侍上帝，你们为什么在专权呢？这好的不得了的事，各位。所以我们真的要小心，魔鬼可以用人的好心来做坏事，就是我们不顺服上帝。我们表面上顺服上帝，我们不顺服上帝立的权柄。那圣经里要我们顺服，不是不能fire 赶走你的牧师，更不是说你的牧师不犯错，但是我们态度要有一种尊重态，尊重上帝，尊重上帝就对上帝设立的仆人有一种尊重。我们不是要拜假神，我们也不是要淫乱，我们也不是要回埃及，我们就是要一起来服侍上帝，而且不要听你的。哦，摩西有责备他们一些，但是他没办法，他是先是伏在地上，然后说让耶和华来指示吧。各位，今天我们也没办法将耶和华来指示了，因为上帝不会直接的出声音了，或者起码这种事是很少的，几乎没有。我们抽签我们也不敢说准确，而且我们也觉得尽量也不要用抽签的方式，虽然使徒行传用过。就当时摩西觉得很棘手，因为他们提出来理由是非常好的理由，不是坏的理由。那摩西只好说让耶和华来指示吧。我们要尊重神所立的传道人，如果你就觉得他可以呼来呼去，或者因为你有恩赐，耶和华跟你在一起也跟你说话，你就可以动你的传道人的话，我觉得要小心。那这些人说起来真的是不错的。摩西说哈，立位的子孙呢还不是会众，这些人是执事，是长老了，恐怕是执事会主席了。以色列的神从以色列会中将你们分别出来，使你们亲近他，办耶和华帐幕的事，并且站在会中面前替他当差。耶和华又使你和你一切的弟兄立位的子孙一同亲近，这是小事吗？你还要求祭司，也就是今天牧师的职位吗？你这是要攻击耶和华，亚伦算什么？你竟向他发怨言呢？好，我们也再次讲，圣经也非常公平的，非常真实的。我希望我刚才也很公平的讲，牧师，我自己是牧师，我们常常犯很多的错误。亚伦的子孙大祭司，他们并不好，这我们知道。但是我们需要尊重上帝的带领，尊重上帝的带领不是我们什么都听牧师的，我们有圣经的话，可是我们有一种对上帝的信靠，而有一种对人的包括神所设立的权柄的一种恭敬的态度。 这恭敬态度不是奴性的，恭敬态度不是不可以跟他争执的，恭敬态度甚至不是不可以请他走路的，不是他配，是因为上帝这样吩咐我们。然后这些会众和会众的代表呢，摩西去召他们的时候，他们就从好像很正确的，因为看不顺眼摩西的服侍，耶和华是分别我们为圣，耶和华也在我们当中了，所以我可以有一个更好的走法等等，他们就开始骄傲了，然后就拒绝摩西了。摩西请他们来他们也不要来，然后就开始说一些抱怨了，摩西就生气了，但是他生气没有对象可以讲啊，他只好跟耶和华讲。那么然后就大家都明天拿着香炉放在上帝面前，看耶和华点不点。这件事的结果就是，这些悖逆的人，他们都被火烧，他们也被地吞灭了。好，你说康牧师，你拿一段圣经来堵我们的嘴，各位，我不是这意思，我只是在说一件事情，就是当我们在这罪恶世界的时候，不管是摩西还是大祭司，当他们带领的时候，我们求主帮助我们没有那种自主悖逆的态度。我们即使圣经比他更熟，甚至他讲错了，我们也求主让我们因着对上帝的信靠，我们有一种不自大的态度。我们可以责备牧师，我们可以指责教会错误，我们可以甚至请牧师走路，如果我们很清楚的分析是他错了，但是我们要有一种尊重态顺服上帝的态度来做这个事情。可拉党的这一件事情就是可拉党都死掉了，那对我们来讲是一个见解。那最大见解，最大的见解就是，我们即使要做最对、最正确、最好的事情的时候，让我们不是自我中心的，让我们是有一个谦卑、柔和、坚定、勇敢可以，但是不是自大的，不是自以为神的，是顺服上帝的。教会没有这样的看见，就不是教会，教会就会乱了。我知道我们今天所讲的这个有一点叫人错愕哈。我们通常讲教会是怎么样一个爱的地方，一个包容的地方，一个接纳的地方，这都是真的。我们非常肯定教会是接纳包容，进到教会来真是没有门槛的。而这个是基督教里面最强调的一点，任何人都可以到教会。世界上的组织有它的限制，我们教会门绝对是开的，欢迎每一个人都来。那事实上欢迎你来你恐怕还不太愿意来了，因为我们的口号是欢迎你来，而来的人都是有病的人，你大概就不愿意承认这一点，所以不太想来。我们是尽我们力量做一切的事情，我们欢迎任何一个人来。甚至在旧约的时候看起来跟新约不太一样，其实也是一样。当那个时候那个以色列人跟其他民有绝对不一样的时候，即便人愿意来，甚至用欺骗的方式愿意来，只要你来上帝都接纳。在主再来之前，只要你来教会，只要你愿意来，你听到耶稣的名字，你被耶稣呼喊而来，甚至你只是来交女朋友的、学英文的，那你来这里，如果教会真是忠于上帝的话，你总会听到关于耶稣的事。我们能提供任何的服务以至于你来，很好，感谢上帝。但是至终越快越好，你不是为了这些来的，最后你会觉得哦，耶稣是最好的，我是要来信靠耶稣的，耶稣是唯一的。在教会历史身上，那有很多人，包括我们以华人的背景，我们小时候在很多地方都是基督教面粉教就是那些宣教士发面粉很多也都攻击我们发这些，然后吸引人来。包括今天我们不发面粉不发牛油了但是我们还是教英文呢、我们还是有这个英文节目安亲班呢、我们做这些也是服务，也是爱你，但是最大对你的服务，对你最好的爱是让你认识耶稣。教会一定要认定这一点， 而且我们认定一点，这也是教会不太敢讲，就是不信耶稣人是在极悲惨的状况中，每个人都悲惨，上至总统下至乞丐都是悲惨的，罪大恶极在死亡中的罪人，而上帝愿意我们来，所以我们都来。然后在这教会里面，我们也都平等的得到上帝非常丰富的恩典，因为上帝无分宣制的把恩典给每一个罪人。但是这就是跟我们刚才讲的要连在一起了，如果我们受洗了，我们成为上帝的儿女了，哦，那就有成为上帝儿女的规矩了。好，我们姑且这样说吧，假设是一个大学，我们对所有人都开放，甚至你70岁要来报考，只要你考过了都可以，就是我们还是要过一个门槛你才能来。你说我们今天已经没有了社区大学，没这门槛，社区大学还是有个门槛，那门槛要报名的嘛，还要上课的嘛。那么如果你不肯报名，你总还不能进来的。我们基督教只有一个门槛，就欢迎你都进来，进来你要听到，听得到，如果你要成为我们的会友，你要成为这个大学的学生，你通过考试，而且守那个约，你要守那个规矩，你要交学费，你要上课等等，要不然成绩不到就要开除了。我们基督教也有那个门槛，你要相信受洗了，受洗了以后仍然是一个罪人，上帝仍然是用恩典托住你，但是你需要顺服上帝在教会所设立的规矩。所以我们有最高 最低的门槛，就你信就好了，你信了以后你可得靠着恩典继续来生活了。那么这是神对以色列人的要求。那我们在看到这个可拉党事情的时候，就是你很会读圣经，你很懂这很多那个都很好，甚至你比牧师都懂，牧师就算好也不如你，或者根本牧师就很不好，你可以纠正，我也说真的有可以请他走路的时候，但是我们的态度总要对上帝有一种恭敬和顺从，尤其在看到别人有错，而这个错是上帝设立管理你权柄的时候，即使有错你去纠正他，也必须是一个恭敬的态度，恭敬上帝设立权柄的态度。那更不要说我们平常在听到的时候，很多时候我们并不懂，所以我们需要学习顺服。所以牧者不可以不知道你所传的耶稣，不可以不相信你所传的圣经。好，那么在以色列人的时候，上帝就对以色列人有这样要求，你一定不可以随你自己喜好去敬拜上帝，你不要凭着你的本心，包括你自己读经祷告心去觉得要怎么样做。神对以色列人的要求，将来你到了迦南地，你不可以要献祭就献祭，你一定要顺服上帝所设立的人的带领，就是你要去一个圣所去献祭，你要去听神所设立的祭司教导你怎么敬拜上帝。所以以色列人以前有点麻烦，他们都要不是千里迢迢了，但是也是几十里迢迢，就是一年三节要到圣地，要到圣所所在的地方去献祭，然后去听上帝的话。教会今天也是这样啊，这历史历代因着时代的不一样，我们今天已经不是到一个地方耶路撒冷或者梵蒂冈，我们可以在任何一个地方崇拜，但我们在崇拜的时候，我们仍然不要忘记我们讲的是一群人，一定是在讲上帝的话，或者最少是以上帝的话为主的，在奉耶稣的名，不是把耶稣的名字隐藏起来。如果你在回教国家聚会的时候是教会的时候，也许你不能够对外张扬，但对内你总是在讲我们是基督徒，我们是在奉主的名在聚会，你在传扬上帝的话，也一定有人在带领你，不管是一群长老或者是一个牧师，我们尊重是会有，但是会众一定要学习顺服上帝所设立的权柄。哦，在约书亚记22章就出了一件事，当以色列人到了迦南地的时候，有几个支派呢，就自己设立了一个祭坛， 其他以色列的支派本来就要跟他们作战了。后来他们讲，哦，我们设立这个祭坛不是要另立一个中央，我们更不是要另拜一个上帝，我们只是因为我们现在隔了一条河，所以我们在这里设立一个跟你们一样的，让我们的子孙跟你们子孙知道我们都是敬拜一个上帝啊，这就非常好，大家都觉得很好。所以今天基督教我们有很多的宗，很多的派，到底哪一个才是对的呢？只要是相信圣经，相信我们在我们说这堂课里面所讲这些基要真理，神论啊，基督论啊，救恩论啊，我们相信三位一体独一的真神，我们相信耶稣是我们唯一的救主，我们是因信称义的。如果一个教会在传讲这样简单的信息的时候，它就是一个教会，你听了信了加入了，你在教会里面。我们今天教会是合一的，是不可以乱立中央，是听我们领导的，那个重点在我们合一于圣经，合一于基督。当然我们也知道大家都这样讲，可是合一于基督，合一于圣经是什么意思，各有各同不同的解释。那我希望我们会众就自己也多读经，也多祷告，也跟牧师交通啊，你觉得他讲的不合圣经去问他一下，谦和的但是也坚定的。因为现在很多牧师也不相信复活，也不相信童女怀孕，也不相信因信称义，也不相信耶稣是唯一的救主，那你要小心不要被带错了，你要跟他讲，跟他谈，但是我们还是一个恭敬的态度。我们一定要有教会，我们一定是那位上帝，三位一体那位真神，我们一定是圣经里讲那位耶稣，神人二性，我们一定是一主一信一喜，有这一，我们总是以耶稣为我们的主，我们不可以其他东西来代替。好，我们讲很遗憾，今天教会里有的时候为了要有成就感，为了要吸引人来，我们就做一些别的事，就殊不知你越做别的事，别人越不觉得教会有什么必要，因为你的别的事在其他的社团团体里面也都会有啊。你不可以在教会里面把耶稣这位救主，把圣经这本上帝的话把它放弃了。我们合一就是啊，我是卫理公会的，我是浸信会的，我是长老会的，那么就让我们喜欢我们自己的聚会方式嘛。那我想我们也不可能哈，这百年来有很多人说我们就在组织上合一吧，我们就把长老会的标志拿去，把浸信会的标志拿去，新义会标志拿去，把基督教标志拿去，把天主教标志拿去，然后我们就合而为一变成一个教会吧。这种想法呢不切实际，根本不可能，每一个教会都有他自己的传统，我们怎么可能这样合一呢？那么就有一些教会说，好，那你们不肯合一，你们有人的名字，你们有卫理，有路德，你们有这个里面有这些不合圣经的这些东西，所以我就自己来一个教会，这个教会是真正的教会，合圣经的。各位，这也不在合一，这只是在制造另外一个以为自己是最正统的教会。这种小团体或大或小多得不得了。那么有些人以为啊，这2000年来就是我们这个教会才是教会，我们没有人的名字等等，这都是井蛙之见，这都是夜郎自大。就我们也承认，像有的时候说我们教会才是真的教会，才是合圣经的，我们承认通常这样的人，这样的团体是很敬虔的，读经祷告热心侍奉奉献顺服，可能都比我们这些公会这些其他宗派要好得多。但是我们在讲合一的时候，如果你有种想法，就是上帝的教会就只在我这里，那就是错误的了。任何一个我们在讲奉耶稣的名聚会传讲上帝的道理，讲三位一体，讲耶稣神人二性，讲因信称义，这就是上帝的教会。他们有很多不理想的地方，不好的传统，但是如果你要离开他们再来一个，那只是制造更多的分裂。我们的合一是信仰的合一，不必是组织的合一，组织上我们彼此尊重就好了， 组织上我们欣赏别的，有的时候我们办一些联合的活动啊，但是我们可以有自己的传统，我们也彼此尊重，也彼此相爱，所以我们有很多的多元在教会里面。有人说、我们基督教分这么多派啊，分这么多派可能不好，但是也比显出多元，因为那个多元呢，就好像我们是身体上不同的肢体，我们借着一样的洗礼，一样的圣餐，我们有一样的信仰，但是我们可以有各样的特色发挥出来，彼此欣赏，这是非常美好的。让我们单单的信靠一主、一信、一喜、一神、一个圣灵，一个基要真理，但是却有多元的众人。我们感谢主，神给我们自由，也给我们专一的真理。愿上帝赐福大家。